Amen. Well, welcome again to all of you tonight.
再一次欢迎我们来的每一位。
We are just about to enter the time in the year when we remember the death and resurrection of the Lord Jesus Christ.
那我们现在的时候呢，就快进到一年的一个什么季节呢？就是要纪念主的死和复活的这个季节，也就是复活节。
And there's a sense in which this is very clearly the most important element or event in the Bible, in the Christian calendar.
这很可能是基督徒的日历里啊，最重要的日子之一啊。
And it leads to the very simple question, why did the Lord Jesus Christ have to die?
那自然就会带来一个很简单的问题，为什么主耶稣基督必须要死呢？
There are a lot of other religions, and the foundation of other religions is not the death of someone, it's rather the life. It's what they say, it's what they taught, but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in the Bible is Jesus died.
那地上有很多的宗教，其他的宗教的特点呢，都是某一个人、某几个人所说的，他们所活着的时候的事啊。但是呢，唯独耶稣基督呢，是告诉我们他死了啊，为我们死了。
So the question then is, well, why did Jesus have to die?
那自然我们就会问，那耶稣为什么必须要死呢？
Why couldn't we have a religion that was a little more friendly? And why did Jesus have to die? That seems to be so very wrong.
那为什么不可以有一个更友善的方式啊？那听起来耶稣必须死啊，这个事情好像是很错误的。
So tonight, I want to take you through the Bible to show you that this is a logical theme and then to explain clearly why it was imperative that Jesus die.
所以今天晚上我们会查考一些圣经来解决这个问题，为什么耶稣是必须要死的。
If you have a Bible with you, you may follow along. If not, we'll just make reference to stories and to verses, and you can just acknowledge that they are there.
那如果大家有圣经呢，就拿出来翻开。那如果没有呢，就听我们读。
Many of you will remember the first story in the Bible. It's the story of Adam and Eve.
大家都记得圣经里第一个故事就是亚当和夏娃。
And their problem was that God said, don't eat of the fruit of that tree. They ate of that tree and they were in real trouble. The Lord said, the day you eat it, you will die.
那他们的问题就是主告诉他们，神告诉他们呢，不要吃那棵树上的果子，吃的日子你们必定死，但是他们吃了，所以麻烦就来了。
And the word die in the Bible does not mean a complete cessation of life or an extermination. The Bible simply means a separation.
所以圣经里讲到死呢，总是不是这个意思，不是说呢你在地上的这个身体停了啊，不再存活了，不是指这个意思。圣经讲到死都是指分开。
And so the day that they ate of the tree, they were separated from God. They were still in their body. Their spirits were still there, but they were separated from God.
当他们吃的那个日子，他们的确死了，因为在那一天呢，他们就和神分开了。
And as a consequence of that, they noticed that they were naked.
那作为一个结果呢，他们发现他们是赤身露体的。
Sin is always very embarrassing, and it leaves us literally naked or feeling naked.
无论是有形的，的确是赤身露体，还是感觉，都是令他们羞耻的。
And so God said, well, I'm going to have to make you some clothes.
所以神说呢, 那我现在要做一些衣服。
And the question is, what did he do to make them clothes?
那问题是神怎么给他们给亚当夏娃做的衣服啊?
He could have spun some cotton or some linen, and he could have made them cool fabrics to wear, but he didn't do that. He clothed them with animal skins.
神也完全可以找一些棉花,找一些麻来织成一个很舒适的纺织的衣服, 但他没有,他给了他们一个动物的皮。
Very, very strange.
啊,这非常奇怪。
An animal had to die.
当要遮盖他们的身体的时候,一个动物必须死了。The
principle right there at the beginning was this, that because of sin, the innocent would have to die for the guilty, so that the guilty could be forgiven.
所以从一开始这个原则就是,为了罪能赦免呢,总是要有一个无辜的 替罪去死, 然后呢, 真正犯罪的才可以得赦免。
You remember the next story in the Bible, it's about their two sons, Cain and Abel.
那第二个故事圣经里就是亚当的两个儿子亚伯和该隐。
And the problem was that each of them had to come to God to bring an offering to God that would be acceptable to him.
那问题呢,他们两个人都需要带着一个祭物啊,来到神面前求神来悦纳他们所献的。
Cain said, I'm a good farmer. I work hard in the field. I've figured out how to raise really good crops. I'm going to bring to God a vegetable or a fruit offering. I'll get some cabbages and some cucumbers and some cherries and bananas, and I'll bring them to God.
所以该隐呢是一个很出色的农夫，他说呢我要把我土产里最好的献给神，所以他带了很多蔬菜、水果。 也许有香蕉,也许有萝卜,总之呢,他带了最好的,他来献给神。
And he basically said, actually God, I'm a pretty good farmer, I'll bring you the very, very best.
所以他说,我是很好的农夫,所以我要把最好的土产献给神。
His brother Abel went to the flock, and he took a sheep out of the flock, and he offered it to God, and he said, this is what you want, God. You want an innocent person to die for me, a guilty person.
所以亚伯呢,他带了一只羊,带他来赎罪,因为他说他知道神需要一个无罪的来替有罪的来赎罪,所以他献上了赎罪祭。
Abel's offering was accepted. God said, no, I can't accept your offering, Cain.
那亚伯的祭物呢,这只羊呢,被神悦纳了,但是呢,神却对该隐说呢,我不能接受你的祭物。
And Cain said, why not? I'm good enough.
该隐说,那为什么不呢?我有这么多。
I'll give you my very best.
我也给了你最好的。
A lot of people say that.
很多人会这么想。Have
you ever met anybody who gave God his best?
你有没有碰到过人说我要把最好的献给神呢?
No, you've never given God your best.
没有,你从来没有把你最好的给神。Nobody
else has ever given God their best.
也没有人能够把最好的给神。And
even if they did, it wouldn't be good enough, because the Bible says all have sinned and come short of the glory of God. Even those who would do their best, it still has not removed their sin.
所以圣经说呢,人人都是罪人啊,那罪人就亏缺了神的荣耀,我们不可能,永远不可能做到最好,所以即便是那认为自己做得最好,其实也是没有做到的。
So, Abel offered God a lamb, which was an innocent victim to die for the guilty.
所以亚伯呢献了一只羊，是一个无罪的祭物，为了有罪的而死。
And God had a long talk with Cain and said, Cain, all I want you to do is bring me an offering that I want. You bring me the offering that I want.
所以该隐，神对该隐说呢，你要拿我要的祭物到我这里来啊，你自己去找那神悦纳的。
Cain said, no, I'll bring you what I want.
但是该隐却说呢，不，我要给你我认为对的。
Cain said, I don't need an innocent victim to die for me because I'm pretty good.
该隐说呢，我不需要一个无罪，哦，无罪的羊呢替我死了，因为我足够好。
And God basically said, Cain, quit playing games. Go get a lamb and give me a lamb because the innocent victim has got to die for you too, Cain.
所以神说呢，对该隐说，你不用再这么做了啊，你要带我到我这里来，拿一只无罪的羊啊，无罪的羔羊来替你赎罪啊。
Cain said no, so he went out and killed his brother.
该隐不同意啊，所以他出去呢，因着嫉妒就杀了他的兄弟亚伯。
Was Cain good enough?
所以该隐是不是足够好呢？
No, he pretended he was good enough, but he wasn't good enough.
他假装自己是足够好，其实并不是。
We keep on going in the Bible. There's a story about Abraham who had a son whose name was Isaac.
我们继续往下读呢，就会读到有个人，他叫亚伯拉罕，他的儿子叫以撒。
And Abraham was a good man compared to other men, and Isaac was a good boy compared to other people. And God said, what I want you to do now is, Abraham, you take your son and you kill him. You offer him as a sacrifice for me.
那亚伯拉罕呢是非常好的人，很有信心。以撒呢也是个非常好的人，在所有孩子里。但是神却跟亚伯拉罕说呢，你现在要来把你的儿子杀了，献为祭。
And I'm not sure that Abraham understood it, and he certainly didn't like it, but he said, if that's what God wants, that's what I will do.
那我不知道亚伯拉罕是不是能理解，当然他也不一定愿意，但是他说呢，如果神是这样的旨意，我就去做。
You'll remember that they walked 3 days to a particular place, and Abraham took Isaac up to the top of that mountain, and he prepared to kill him.
那我们都知道，他们走了三天到摩利亚山上，那亚伯拉罕呢，准备要杀以撒了。
And then God said to him, Abraham, I see that you really do fear me and you want to do what's right. Don't kill your son. I've got a ram over here. You take that ram. It was caught in a thicket by its horns. Abraham, God said, Abraham, you go get that ram and you let the ram die for Isaac.
神说呢，那停啊，不要杀以撒了。现在呢，我需要给你一只羊啊，那只羊的脚呢被荆棘的头给缠住了。现在你用这只羊来代替以撒。
That's the pattern wherever you find it. The innocent has got to die for the guilty. Some blood has got to be shed. An innocent has to die in order for the guilty to be covered.
所以总是圣经这样的图画，那一只无罪的羔羊，它需要被献上来代替有罪的人呢。
The same principle was at work in the days of Moses when the children of Israel were delivered from Egypt.
那当摩西的时代，以色列人被带出埃及的时候，这个原则也还是这样。
And God said, the destroying angel is going to go through the land and all Egyptians, all the Israelites, God is going to slay the firstborn in every family because in every family, the people are sinners.
那神说呢，现在灭命的天使这天晚上要进去，每一家的长子呢，他都要杀了在审判中。
And so, God said, What you do, if you don't want your firstborn son to die, what you do is you kill a lamb and you put its blood on the front door, on the doorpost, and on the lintel. And when the destroying angel goes through the land in the middle of the night, he'll look at every door. And if he sees the blood on your door, he won't kill anybody. But if there's no blood, he'll have to kill people.
所以神说呢，那如果你们不想长子死呢，就每一家呢要准备一只羊，把羊血呢涂在门框和门楣上啊。面命天使看见门框上的羊血呢，就越过这一家，这一家的长子就得以保全了。The
innocent had to die for the guilty.
所以无罪的必须替有罪的死了。
And then you remember that the children of Israel, when they got into the wilderness at Mount Sinai, God said, build a tabernacle, and in the tabernacle there will be opportunities for sacrifice, and the sinner, when he wants his sin forgiven, he must come to God at the tabernacle, and he must bring blood.
所以同样的，当以色列人进到旷野，神就告诉他们在西乃山之后呢，告诉他们要建一个帐幕啊，会幕，在这会幕里呢。 以色列人呢，要带着血，带着牛羊的血呢，来为他们赎罪啊。The
principle we read about in the book of Hebrews, chapter 9 and verse 22, and it says this: Almost all things are purified by blood, and without the shedding of blood, there is no remission or forgiveness. No remission unless blood is shed.
所以我们来看希伯来书的9章22节这句经文这么说的，按着律法，凡物差不多都是用血洁净的，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了。And
all of these animals were simply pictures of what was going to happen because Jesus was ultimately going to die to pay the penalty for sin.
所有这些动物呢，其实都只是一个预表，一个图像，来指向未来真正的实体。那实体，那真正能够为我们罪死的那只羊是耶稣，他死了，我们才能被赦免。A
lamb couldn't pay the penalty for Adam and Eve's sin, or Cain and Abel's sin, or all the others that we mentioned. An animal couldn't do it, but it was a picture of the fact that Jesus was going to die, and he could pay that price.
所以一个动物它不能为亚当夏娃该隐亚伯的罪死了，付上代价是不可以的，做不到。但是呢，这是一个很好的图像，这个图像告诉我们耶稣是可以的，而且这也是耶稣必须要做的。So
let me give you an illustration. Let's pretend that I borrowed $100,000 from my friend Long.
那假设呢，他从我这里呢借了10万块钱。
And then I went and spent it recklessly, and when I came to pay it back, it was all, excuse me, it was all gone.
但是呢，他却经济上呢没有控制好，他把这十万块钱呢都挥霍浪费掉了，所以他就没有办法来还我了。
And so Long says to me, Harold, you owe me $100,000.
然后我就对他说呢，说Harold，你欠我10万块钱。Okay,
and I can say, but I don't have it.
然后他说呢，那我现在没钱呢。And
God says, all right, Harold, if you bring a lamb, I'll forgive you.
人说呢，好，Harold，你如果带一只羊来问，我就赦免你。
But there's a couple of problems there. Number one, Long still doesn't have $100,000.
现在有几个问题。第一呢，我依然还是没收到我那十万块钱。And
the lamb can't take away my sin.
第二呢，这只羊也不可能把Harold的罪带走。So
what happened is all of these lambs were a picture that Jesus was going to die.
那所有的这些羊其实都是一个预表，一个图像，耶稣要死。
Jesus was absolutely perfect, and therefore he was an innocent the victim. A guilty person can't do it.
那耶稣是个完全的无罪的祭物啊，一个有罪的人呢是不能替别人死的。
Maybe you say, I'll forgive you, Harold, and Long, everything will be fine. Long says, where's my $100,000? And you say, well, I've only got $2.50, but I'll give you that. And Long says, that's not enough.
所以比方说呢，假设你很跟 Harold 很熟，你想说你替他还这十万块，然后呢，你就跟我说，你说就免了吧。那我还是没收到那十万呢，我就问你，你有多少钱呢？你说你只有两块五啊，那我说那不行。
Then along comes Jesus and he says, I'm going to do two things. I'm going to be just and I'm going to be the justifier of those who believe in me.
那我就到耶稣那，我说呢，我需要公义，我也需要成为那称义的，使人称义的人啊。
He says, first of all,Because I'm perfectly innocent and Harold is guilty, but because I'm innocent, I will die and pay the price for Harold's sin.
首先呢so you mean is Jesus said, right?
I'm not sure what I said. Jesus says, I will pay the price for Harold's sin, yes.
Okay, yeah.对，所以耶稣说呢，耶稣到我这来说，那我现在要为 Harold 付这完全的代价，然后他为这罪死了。
Because Jesus pays my price, he justifies me, he declares me to be innocent.
所以正是因为耶稣付了这个代价，所以他可以称 Harold 是义人，因为他付足了代价。
Now that's amazingly wonderful. I'm a sinner, but Jesus died for me, and he died to cover all my sins because he's God. He could cover all my sins.
那耶稣呢？他是神，所以他可以覆盖或者去除所有的罪，因为他付这个代价是足够的。
But the verse Romans 3:26 doesn't just say that he is the justifier. It says he is just and the justifier.
对，罗马书的三章的二十六节呢，不但说他是使人称义的，他也是义的啊，他本身是义的，他也是使人称义的。
So when I trust the Lord Jesus Christ as my Savior, Jesus forgives me.And he pays back long.
所以当 Harold 接受耶稣成为救主的时候呢，耶稣救了 Harold， 耶稣也付足了我的十万块钱。
So each of us have two problems in life. One is we're sinners and we need to be forgiven.
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有两个问题。第一呢，我们是罪人，我们需要被赦免。
Number two.We have all been sinned against, and we need restitution.
第二呢，我们都被别人犯罪所冒犯，所以我们也需要被赔偿。
So Long says, "I'm going to trust the Lord Jesus as my Savior."
所以我呢，我说我也要信靠耶稣成为救主。
And God says, "All right, Long, I'll forgive all your sin, but I'll also pay you back the $100,000."
所以神说，那好，我要赦免你的罪，同时呢，我也要把 Harold 欠你的十万块钱还给你。
Long says, "That's a good deal."
我说呢，哎，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交易了。
Now the person who died, a lamb can't do that.But when Jesus died, because he's God, he's able to forgive the sin. And because he's rich, he's able to pay back every injustice that was ever done to Long.
那人知道呢，羊是做不到的，羊不能达成这个结果，但神是可以，神是可以使我们称义，而且呢，又把我们一切所需赔还的，都按照公义的方式都做成了，赔了。
And frankly, that's pretty good news.
很坦率说呢，这是非常好的消息。
Jesus said, if you believe in me, you won't perish, you'll have everlasting life.
耶稣说呢，你如果相信我，你就不会灭亡，反得永生。
How many bad things have been done by you in your life?
那你在你自己的一生里做过多少愚蠢的事呢?
If I were to give you a pad of paper, and I were to say you, I want you to write down every bad thing you've ever done.
如果我给你一叠纸, 让你写下你一生所做的很糟糕的事,
would you come back to me and ask for another pad?
你很可能会回来再问我再要一本。
Yeah, you would. Now, here's the other side. If I were to give you a pad of paper and you write down all the bad things that have been done to you,
那如果你拿着这本呢，这次是写所有犯罪得罪你的事，你被冒犯的事。
Would you come back and ask for another pad?
你也会回来再要一本的。
Okay. Now along comes Jesus, and Jesus says, I want to die for you, and if I die for you, I'll forgive all the sins on this pad, and I will give you, pay you back for all the things on this pad. So I'm going to give you two pads full of everything. Everything you've ever done, forgiven. Everything that was ever wrong to you, set right. Would you say that's pretty good?
如果这时候耶稣来说，我现在要把你这两个本子上的事呢都清了，一个本子是你自己犯罪得罪人得罪神的，我赦免你；第二呢，就是别人亏欠你的，我补还你。你觉得是不是特别特别好的事？
He says, "Well, I'm actually pretty good. I'll still bring you some bananas and potatoes."
如果你说我还是挺好的，我不是带了一些蔬菜和水果到你这来吗？
And God says, Cain, what's the matter with you? Don't do that. You come and I'll forgive you, Cain, and I'll make everything right, Cain. Come to me. And Cain said, no.
神说呢，我要使你一切都合适啊，该隐，但是该隐却说不，他就是要献自己的蔬菜。
All right. Well, what happened?
那发生了什么呢之后?
You might even turn in your Bibles, if you've got a Bible, to the book of John, chapter 11.
我们来看一下约翰福音的11章。
And there was a man whose name was Caiaphas.
有一个人呢，他的名字叫该亚法。
He was the high priest in the days of the Lord Jesus Christ.
他是在主耶稣时候的大祭司。
And he was not a good man. He was a very bad man. He had a very high and wonderful position, but he was a wicked man.
他非常邪恶，他不是个好人，但是呢，他却有个非常高的位置。
The problem was this. The Lord Jesus Christ had raised Lazarus from the dead.
那在这之前呢，耶稣呢，把拉撒路啊，从死里复活了。
Lazarus had been dead for 4 days.
拉撒路这个人呢，死了，当时已经死了4天了。And
then the Lord Jesus said, Lazarus, you come out of the grave. And Lazarus, all bound with grave clothes, staggers out of the grave. They take the grave clothes off. And Lazarus says, let's go home for dinner.
那耶稣叫拉撒路出来，拉撒路就 绑着裹尸布出来了，耶稣让边上人把他裹尸布解开，拉撒路就能自由回去吃饭了。Everybody
in Jerusalem heard about it.
所有在耶路撒冷的人呢，都听到这个大神迹。And
the religious leaders, the Jews, said, "We can't have this carry on. If he continues, everybody will follow him. They won't be following us."
所以犹太的这些祭司长和 法利赛人、宗教人士说：“我们不能让这个事再继续下去，否则人们都跟从耶稣，不跟从我们了。”And
so they plotted to kill him.
所以他们密谋要杀了耶稣。And
that's the story in John chapter 11. But John chapter 11 and verse 49 says this.
这就是约翰福音的十一章的背景，到第四十九节，十一章49节是这么说的。
One of them named Caiaphas, being the high priest that same year, said unto the other religious leaders, you know nothing at all, nor consider that it is expedient for this, that one man should die for the people, and that the whole nation should not perish.
内中有一个人名叫该亚法，本年做大祭司，对他们说，你们不知道什么，独不想一个人替百姓死，免得通国灭亡，就是你们的益处。
He knew God had told him, even though he was a wicked man, God had told him that one person should die, not all the people. One person should die for all the people.
那他知道这个道理，一个人要死，不是所有人死，一个人死为全部的人死。
And so this wicked man said, what I'm going to do is I'm going to kill that man. I will kill him so that he can die for all the people.
这个邪恶的人说我要杀了他，那杀了他呢就可以使其他的人呢都不用死了。
Was that wise?
啊，这个有智慧吗？
Why didn't he say, I'm going to preserve his life, somebody else can kill him, I'm going to trust him, because if I trust him, all my sins will be forgiven, and all those things that were done against me will be made right. What a fool was Caiaphas.
该亚法是多么愚蠢呢，他完全可以说我要信靠他，我信靠他，我的罪就得赦免，让别人去杀他，反正我要信他。
Well, that's the story. He killed Caiaphas, killed Jesus, and because Jesus died, he paid the price of all our sins, and then of course he rose again.
那这就是故事了，那因着该亚法的这个决定，那耶稣死了，但他又三天后复活了。
Next week, probably, we'll talk again about how we know he rose again.
那下一周呢，我们会继续讲，我们来看看呢，为什么我们知道他从死里复活了。
But the wonderful thing is, he did rise again.
但是很美好的事呢，就是他的确从死里复活了。
Okay, now because he rose again, and because he died for my sin, will I get into heaven?
那他从死里复活了，他也为我的罪死了，所以我才可以去天堂。
So when I stand at the gate of heaven after I die, and God says, why should I let you into heaven, Harold? Jesus will stand before me, and I will say, because he died for me.
所以如果我站在天堂门口，神说我为什么要让你进天堂呢？耶稣会站在旁边啊，然后我说呢，是耶稣替我的罪死了。
Okay, why did Jesus have to die?
为什么耶稣必须要死呢？
If Jesus didn't die for me, then I would have to die.
如果耶稣不为我死了，我得死了。
Now the question is this. Because Jesus died for me, does that mean that I automatically go to heaven?
那是不是现在有个问题，是不是耶稣为我死了，我就很自动的去天堂了呢？
And the answer is no.
答案是不。
Cain and Abel.
你可以看看
Abel said, I will give you a lamb.
亚伯说呢，我要给你一只羊。
Did the lamb cover the sin of Cain and Abel?
这只羊是不是遮盖了该隐亚伯的罪呢？
Yes.
是的。
But you see, Cain had to bring an offering himself. Cain said, I don't need to bring an offering. Abel brought the offering. I'll bring the bananas.
那但前提是他们都要把这个祭物带来嘛。那该隐说呢，我不需要这个祭物啊，我有香蕉就可以了。
And so the principle in the Bible is always,that the blessing of God is only for those who believe. And if you don't believe, you don't get the benefit.
所以圣经的原则总是你要相信，你不相信你就得不着呢祝福。
The picture is that there's a boat that's leaving Vancouver and it's going all the way to China.
假设有只船，它离开温哥华要往中国去。
And it's going to leave on Tuesday afternoon.
那这是星期二的下午要离开。
And everybody who wants to go to China can get on.
一切想要去中国的呢都能上船。
But if you don't get on Tuesday morning, the boat's going to leave on Tuesday afternoon, and you're going to be stuck in Vancouver.
如果你不是在星期二的上午之前来到船边呢，你到下午之后，那你就赶不上船了。
Is the boat big enough to take us?
Yep.
船是不是足够大带所有人呢？是的。
Is there lots of good food on the cruise?
Yep.
在船上是不是有很多好吃的呢？是的。
Are there blessings when you get there?
Yep.
你到了那目的地有祝福呢？是的。
What do you have to do?
那你需要做什么呢？
You gotta climb aboard, that's what you gotta do.
要上船嘛，就这么简单。
And that's a great tragedy in the world today. The story's there, it's all wonderful. All the provisions have been made. But you gotta believe. You've gotta say, Lord Jesus, I want my sins forgiven. Lord Jesus, I want to follow you. To believe means that I'm gonna follow. To believe means that I repent of my sins. I'm not going that way anymore. I'm gonna follow you.
所以我们总是要说呢，主啊，我要跟从你啊，我要要你赦免我的罪啊。那我要做个选择啊，我并不是自动就上了这船的，我得做个选择，说主啊，我要跟从你。
Why did Jesus have to die?
耶稣为什么要死呢
？Jesus said this: I am the way, I am the truth, I am the life. No one comes to the Father except by me.
耶稣说呢，我是道路、真理和生命，没有人除了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
And if Jesus hadn't died, there would be no hope for me and no hope for you.
如果耶稣没有死呢，对你和对我就都没有盼望了。
But hallelujah, Jesus did die.
哈利路亚，赞美主，耶稣的确死了。
And we say, thank you, Lord Jesus, for dying for me.
我说主啊，谢谢你为了我的罪死了。
What is the best story the world has ever heard?
那世界听过最好的故事是什么呢？
It's this, for God so loved the world that he gave his only begotten son that whoever believes in him should not perish but have everlasting life.
那就是神爱世人呢，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也就是信耶稣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All right, our time is gone. Let's have a word of prayer.
好，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
Lord, we're thankful for this good story.
主啊，我们要为此这个美好的故事献上感恩。
Jesus loved me so much that he died for me.
耶稣如此爱我，他为我死了。
So that I don't have to perish, I don't have to suffer, I can have eternal life. Hallelujah.
那以至于我不需要死亡，我不是需要再受难啊，我可以有永恒的生命啊，哈利路亚。
Lord, we have two prayers this evening. Number one, that every one of us listening will say, Yes, Lord, that's what I want. Thank you for dying for me. I want to live for you.
我们的祷告是今晚每一个人听见都说主啊，这就是我想要的啊，求您赦免我的罪，我愿意跟从你。
And our second prayer, Lord, is that you will help us as we take this story to the others we love.
我们第二个祷告是您帮助我们，当我们把这个很好的消息带给我们所爱的人的时候。
Some in our families, Lord, some of our friends, and some even people we don't know.
有的在我们的家里，有的是我们的朋友，有的甚至是我们不认识的人。
But Lord, our prayer is that they too will believe it, that they might get the blessings that come from the Lord Jesus Christ having died for them.
主啊，我们的祷告是他们也会得救，他们也是能够接受耶稣为他们死了复活的真理。
And we give thanks now in Jesus' name.
我们这样的感恩奉主耶稣的名。Amen.
A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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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ank you, Harold.
Thank you.
好，我们继续我们的分享在罗马书的。我们上一周呢停在了第三章的部分。罗马书是一个非常非常完整的逻辑，它给了我们一个 就如法律文书一般的讲解啊，就告诉我们为什么耶稣基督的救恩对我们很重要，而且它的起点呢，就是跟我们最相关的事啊。我们在一章二章啊，花了很长的时间做的分享，就是我们都是罪人啊。那正是因为这个起点跟我们相关，而且呢，跟我们的相关性重要在呢，它是跟生命有关的，它是跟永恒的生命有关的，或者永生，或者永死。我们在一章就已经看见了啊，报应这个词啊，在二章就会有审判啊，积蓄愤怒啊，也是神把这个报应给到那一切患难困苦加给一切作恶的人。所以所有这些都给了我们一个结论呢，就是我们虽然在地上很多的麻烦，那所有的麻烦都没有办法和永恒的麻烦相比了。或者换一个角度呢，地上麻烦呢都是永恒的，这永生永死的这个麻烦的一个附加产品。那正是因为我在地上是个罪人，所以我才会尝罪的后果，在这地上带来的患难与困苦嘛。但是罪的后果更大的却是永死，所以这些事情都是一致的，都是相关的。如果我们今天是没有罪的，我怎么会有疾病呢？我怎么会有麻烦呢？我怎么会有难处呢？所以如果我们只盯住这些眼前的难处啊，失掉真正的大的麻烦，我们就真的是愚昧的。就好比你是发现自己有一个地方痛啊，然后你贴个创可贴啊，但实际呢里面是肿瘤，那就知道你做了一个很糟糕的决定。一样的道理啊，我们如果能从地上的麻烦里透过这些麻烦能看见这是罪的后果，我们就有福了。所以我们在看到第三章二十一节以前呢，我们这几个重要的问题解决了。就第一呢，罪人人都是有的，人人都是罪人。第二呢，罪是有神的愤怒的审判临到的，现在没有到不等于在永恒里没有。那第三呢，神是颁了律法，以及我给了犹太人律法，那给了外邦人我们这些人的良心，让我们在罪里面呢是无可推诿的，就是这些是我们看见听见了，但是我们会去犯啊，那就说明那我的确是罪人啊。所以律法的作用呢，就是使得我们像一面镜子照住了啊，我就知道啊，这个我不可以推卸责任说我不知道啊。所以我们在三章的第二十节呢，罗马书的三章的第二十节呢，就让我们看见，所有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所以律法的作用就和一面镜子照我们的污秽的作用是一样的。所以既然这样呢，大家会觉得，哎，那律法不能够帮我，那什么能够使我得洁净呢？神在律法之外设立了洁净的方式，就是 Harold 刚才讲到的义，称义的方式，就是献祭。那我们昨上一次啊，上周六我们就已经讲到了三章的二十一节啊，神的义在律法以外显明出来。二十二节，神的义是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啊，没有分别。二十三节，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二十四节，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耶稣基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所以这里呢，有几个很重要的事情出来了。第一呢，就是义是外面加给我的。那第二呢，义是借着耶稣的血做成的。那第三呢，义是白白的赐的啊，不是我换来的啊。所以义是加给我的呢，它是一个恩典，对不对？那是因耶稣的救赎呢，那就是凭着耶稣的血啊。那白白的称义呢，就说明呢，我在当中呢没有参与，我不知道我可以做什么能够换取这个义。那所有这些呢都会指向一个很重要的事实啊，就是耶稣他为我们死了啊，借着这个血呢我们得以做成了这个义。这其实就是海尔弟兄刚才前半段讲的很重要的内容，为什么耶稣必须死啊，他不死呢这个义没有办法做成。那我们还是罪人啊，正是因为他死了啊，这只羊死了， 审判主的代价就收到了，他富足了，所以我们才有可能称义。所以我们今天呢要解决的一个问题呢，就是我们自然的逻辑下去啊，我怎么得这个义啊？我们一直在讲白白的称义啊，是恩典里的，我们都明白。那现在呢，我怎么得呢？就是信心了。所以从第三章的第22节开始呢，相信这个词呢就不断的出来。22节讲到一切相信的人啊，到26节呢，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啊。27节，即使这样，哪里能夸口呢？没有可夸的。用何法没有呢？是用立功之法吗？不是，乃信主之法。所以我们先要解决一个区别，就什么叫做立功之法啊？什么叫做信主之法？之法就是方法的意思啊。立功的方法就是呢，我用自己的行为来换取这救恩，这就叫立功的方法。那信主的方法就是我只单单凭着信心，我相信啊，我相信神的话最终能成就，我愿意接受，这就叫信主之法。这两个方法有什么区别呢？我们今天要着重来解释一下这个事情。立功之法呢，很自然我们就会想到呢，我要做一点什么。如果我能做什么，那为什么耶稣要死呢？所以耶稣的死啊，是一个很重要的证据呢，说明人无法做得到。如果人可以做得到呢，就不需要靠耶稣了。那假设呢，我自己就像游泳一样啊，我自己能游到很远的一个岛上去，那你就不需要给我预备一艘船嘛，对不对？那正是因为我游不到，所以你才给我预备这艘船。所以耶稣他作为就像这救生的船一样啊，他的存在就证明呢，人是游不到的啊。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逻辑啊。那除非呢，你说神是假的，没有神，那我们就回到前面的这个话题去了，我们不再去过了。那既然神是活的，既然神是真的，既然我们走到今天已经相信啊，神所做的一切都是良善的，那你就要知道他为我们的罪死了这件事啊，就证明我们在得救这件事情上不可能靠自己。所以那我就自然会问大家一个问题，假设你今天去教会啊，你是去做什么呢？啊，我们有很多的角度，第一呢啊，我可能有些麻烦我要去解决啊，我找人帮助我。第二呢啊，我可能有很多苦读啊，我找人控诉一下，很多人伤害我，我很难受啊。那第三呢，我觉得我挺好的啊，我要去拯救世界啊，我觉得我去拯救世界最好的办法就去教会啊。那第四呢，我觉得教会大家都很有爱啊，好温暖的，比我在公司强多了啊，那公司都勾心斗角。这是个最好的社区，我去参加一下。很可惜呢，我想告诉大家呢，这四点全错了，没有一个是对的，他都没有办法把你真的带到救恩那里去。你去教会呢，只有一种可能你能认识神啊，就是你知道你错了，但是不知道答案是在哪里，你不知道怎么办，你想要去找答案啊，你很可能在这之前找了很多答案，但没有一个使你满意的。你知道你错了，而且你想改，但是你不知道该怎么办，不知道什么是对的啊，你不知道是你所做错的事该怎么挽回。这个时候呢，你去教会，你碰到真理啊，你就认识他了。所以在我们刚才讲的这几个可能里啊，每一个可能呢，你都会发现呢，其实都有我在里面啊，就是我挺好的，都是别人亏欠我，我要去拯救世界，我挺有能力的啊，这个我挺想找一个很温暖的地方待着啊，只有最后呢，当你知道自己是个罪人的时候，你知道我不行了，我是错的，不是别人错，是我错了。我不管别人怎样，反正是我错了，我能怎么办呢？那我就试试吧， 听说耶稣挺好的，我去试试，这是个很好的角度啊。那我要祝贺你，你就找对地方了，找对角度了。所以在这儿呢，信主之法啊，它的一个前提和立功之法的最大的区别就是，信主之法是你没有任何的自以为意在里面，完全没有。我们再讲深一点啊，我们在座的有些其实已经信主了，也读过这个很多遍的圣经啊。很多人在读这约伯记的时候呢，就觉得哎呀，怎么这约伯这么惨啊，神还让他经历这么些难处啊。我挺为约伯叫屈的啊，就想想自己啊，我觉得我也挺委屈的啊。那我们再讲一个故事，那就马大和玛利亚啊。马大要去做饭给耶稣吃，玛利亚就在耶稣脚前听到啊，很多姊妹一听，这玛利亚不好，这真的不好。那我也挺委屈的，我要给主做饭，他不帮我。所以当我们这么想的时候呢，其实我们都已经把自己放在一个配得的位置。那知道神为什么要用约伯所经历的苦难来带领他吗？因为在约伯心里的最深处啊，他还是有个比较大写的我在那里。所以当我没有任何有价值的地方的时候，你就离主比较近了。所以认为我还挺有价值的，我去教会主要是想去帮助一下别人的时候呢，我觉得还有点远啊。你去教会不是帮助别人，是帮助自己。因为我死了，我抓住个救生圈，谁能救我呢？因为我知道这个麻烦很大，我不是要求人解决这麻烦，我知道这个罪的后果很严重，我想要被赦免。所以在这儿你就没有任何你能够拿得出来的意义了。我好吗？我想一想好像是不咋地。所以当我们还在讲别人不对的时候呢，这个时候还没有到啊。如果你一坐下来要跟牧师谈一谈你的见证，我谈了半个小时都在说你丈夫不好，你妻子不好，你邻居不好，说你上司不好，你儿女不好，那就有点远啊，有点远。那与其说这是见证的，不如说这是控诉。所以神也不会去听你的控诉的，因为耶稣对马大说，马大马大，你被许多的愁烦啊所搅扰啊。所以玛利亚是得到那上好的不能夺去的。很多姊妹一听这个话就特别不中听，你不去训斥玛利亚，你还训斥马大。当我们这么想的时候呢，说明我们还觉得挺配得的。如果马大真被主得着了，他为主做饭是心甘乐意的，他做什么都行，他也不在乎别人看法，他能做一顿包子他就做一顿包子，他能做一顿饺子就做一顿饺子，无所谓。如果他还觉得玛利亚不来帮他，那他就是为人做的，他就怕这一顿不是满汉全席，主吃的不高兴。为的是主，前提是你真被主的救恩所摸着了，前提是你真的知道自己不配得。所以第三章的最后呢，其实28节的结论呢，就是他说我们看定了人称义是因着信，不在乎遵行律法。那我们自然呢我们就到第四章呢，就会要解决一个问题。我们后半段的主体呢，我们来看第四章的内容，就一环扣一环的逻辑。那第四章的内容呢，就是告诉我们信的是什么，我到底信什么。所以他最后会得出个结论，信的是神的应许，就神的话。但在这之前呢，他还先解决一个问题啊，就是信呢、我怎么就得，我怎么靠着信是得到的呢？因为我们特别容易理解的就是买，对吧？你说买这个我能理解，交换嘛，你有东西啊、你有瓶水，我给你2块钱，你把钱拿走，你把水给我，这个我能理解。信了你给我，这叫什么呢？不懂啊。信了给我，这叫算。算
我们来反复来看这个算这个词啊，这个算这个词呢，在四章的前半段反复出现的。我们来看第三节，四章的三节，经上说什么呢？说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对吧？五节，唯有不做工的，只信称罪人为义的神，他的信就算为义，对不对？然后呢，第六节，正如大卫称那在行为以外蒙神算为义的人是有福的，注意了吗？ 然后第八节，主不算为有罪的，不算为有罪就算为义嘛，这人是有福的，对吧？第十节是怎么算的呢？是在他受割礼的时候呢？是在他未受割礼的时候呢？好，你会注意啊，这个算这个词啊，可关键了，对不对？在四章的前半段一直讲算，这不是算数的算啊，这就是算作这个份啊。那我们怎么理解呢？比方说，我和一个弟兄 出去吃饭啊，本来说好呢是一人花钱花一半的啊，各买各的。然后呢，我很尴尬，我一掏腰包忘记带钱包了。然后这弟兄非常慷慨，很好，他说今天算我的，对不对？他说今天算我的，你一听就明白了，你不会说他在学算术吗？他是不是这个大学没学好？你不会，你就知道我要谢谢你，对不对？ 他说：“今天算我的意思是什么？他替我付了，我不用付。”是这么简单。为什么我们在生命里那么好理解？一到耶稣这，我们就觉得这个道理难理解一样的嘛。耶稣说：“你的罪算我的。”你一听就听懂了，是不是？你跟朋友出去吃饭，他说：“今天这钱啊，这餐算我的。”你很高兴。那耶稣说：“你从头到尾，你从生下来到你死，所有的罪都算我的。” 你听不懂，为什么会听不懂呢？这么好理解，都算他的嘛，他付了呀，你不付了嘛？那我今天没带钱，我不付，我这个弟兄付了，我这朋友付了，然后很简单，在这之后我一定会谢谢他的嘛，对不对？那如果他说算我的，我还拿钱给他吗？ 我如果能拿钱给他，能算能他能说是算他的吗？正是因为我掏不出钱来，他才会说算他的吗？正是因为他说算他的，我才感谢他吗？我把这个翻译成我们跟主的关系，正是因为我付不起，主才说算他的嘛。正是因为他说算他的，我才说谢谢他嘛。一个道理，对不对？所以信是什么道理呢？你看他这反复在讲，就是 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作他的义。神把神的义给了亚伯拉罕，就算你的，因为你信嘛。然后呢，第五节，唯有不做工的，只信称罪人为义的神，他的信就算为义。所以算这个动作，就是神把我们本来应该付的，他付了。好，现在我们进到第二个部分，算的这个过程中，我是一定要有 信心的，对不对？那假设呢，我不相信我这个朋友能付，我敢出去吗？那我就吃霸王餐了，这老板要出来找我的，打电话叫警察的。我一定首先我相信我这个朋友有钱，对不对？假设我俩今天还吃了蛮多了，一人吃200块，吃的比较好，那万一我付不出来， 他也付不出来，然后他说算他的，他心我领了，他付不起。第二呢，我得相信他真的愿意替我付啊，对不对？如果他说算他的，回头我一出门的时候他又反悔了，这个事情也不行。无论怎样，他能做，他愿意做，他很爱我，这个我全得信嘛，对不对？这是很简单的道理。所以当我 我说我要谢谢你的时候，就是我已经信，他说算他的，他就能做得到，他也愿意，他很爱我。好，我把它翻译成耶稣跟我们的关系也是一样的。耶稣说你有罪，我说我同意，我来教会就是因为我有罪啊。好，耶稣说那现在算我的，我说那不行，你做不到，那我不可能，我不可能接受，因为我得知道他能做，我只要他愿意，我得知道 他爱我，他真的珍惜我。 那他珍惜我什么呢？珍惜我的罪吗？我肯定不会，我的罪一定不会吸引他。那是一定珍惜一样，就是我信他，就是我信他。所以在第五节，他说：“唯有不做工的，只信称罪人为义的神，称罪人为义的神，我们要信他。”我信的这个动作呢，其实就把我的心交给他，我愿意跟从他，神就珍惜我的这信心，他就为我的罪，他愿意付上这代价。好，我的这个信呢，就从神那里得着了他的义，他的义就算作我的。所以，保罗为什么在第四章用这两个人做例子？大家知道吗？一个叫亚伯拉罕，一个叫大卫，这两个人对犹太人都很重要。亚伯拉罕是犹太人的祖先，大卫是犹太人最重要的那个王。如果这两个人都说，我们不是凭着自己的行为，我们就是靠着神，神就算我的信心为我的义，那你觉得犹太人还可以以自己的行为和律法自夸吗？不可以的。大卫也是这么说的。好，我们再来看大卫这个例子。大卫在第七和第八节怎么说的？他说：“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这是著名的诗篇32篇。32篇的背景是什么？大卫和拔示巴犯了奸淫，又杀了乌利亚，还撒谎。所有这些罪都有一个特点，是没有赎罪祭可以献的。他没有办法，他只能靠神赦免，否则他就是按照犹太律法，就是被石头打死的。那如果大卫犯了奸淫没有被石头打死，犹太人凭什么认为他可以通过守律法而得洁净呢？他做不到，因为大卫也不是靠守律法而得洁净的。大卫如果真的守律法，他在犯奸淫被神指出来之后就应该被打死，他杀了乌利亚也应该被石头打死。那大卫靠的是呢？信心嘛，信心得着的是他不配得的义啊，是神算给他的，是神付了然后给他的。所以这两个例子讲完之后呢，保罗又讲了一个很重要的细节，这个细节对我们也有帮助。虽然我们一开始呢读的有点拗口，这个细节就是割礼啊。我们先不去纠结这割礼是什么，我们就要讲起来这个宗教的历史，这个背景就太长了。你可以把它当做一个呢犹太人在外在的记号上，他最以为骄傲的就是，哎，我是神的孩子，因为呢神跟我立约是以割礼为印记的，为记号的。所以保罗在这里呢给他们指出来了，他说呢，第十节他说是怎么算的呢？是在他受割礼的时候，是在他未受割礼的时候，不是在受割礼的时候，乃是在未受割礼的时候。所以他说呢，其实你们没搞明白，亚伯拉罕神算他有义，不是在受割礼以后，是在受割礼以前。所以你们行这个割礼也好，有这个印记也好，不是你有义的称义的原因，是你跟神之间有信心，神给你一个印证啊。底下讲了11节，并且他受了割礼的记号，做他未受割礼的时候因信称义的印证。好，这个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你说我们不受割礼啊，跟我没关系，有关系的。你可以把这当做什么呢？当做你的善行啊。其实我们很多来教会最多的还是什么呢？我就想去教会捐点钱，真的很好，很好啊。我们有些弟兄姊妹、有些朋友来教会呢，就是想去帮助人，很好啊。但是呢，你可能去有些教会呢，你可能找不到奉献箱。因为呢，他如果想要你得救的这个教会呢，他会把奉献箱藏起来。为什么呢？因为你来了就是想要奉献钱呢，那你可能丢了最宝贵的东西，就是你要得救。所以善行只是一个印证，它不是一个原因。我来解释一下，不是什么的原因，不是你得救的原因，你不是因为你有善行而被神接到天堂去的，你是因为你的信心被神悦纳，你才可能行出来这善行。你的善行是一个印证， 什么印证呢？就是你真的相信神，你愿意按他的话去做。除此之外，这都不叫善行啊，这都是我们宗教的骄傲。大家不信可以试试啊，如果呢你在教会啊，你把奉献箱藏起来，那如果真的有人想要奉献找不着箱子哈，你跟他讲这个道理呢，他可能会被冒犯的。为什么？因为他觉得我的善心你要夸奖我，我的善心如果不是被神得着，在神眼里就是肮脏的抹布啊，那是圣经的原话呀。我们哪有什么善行呢？犹太人的割礼有什么意义呢？我的善行有什么意义呢？我怎么凭着这个去得救呢？所以在这儿保罗讲的意思非常简单，就是如果我们不是被神算为义，我们就不要到神面前来讲任何的行为，一切的行为都是肮脏的抹布。所以在我来解决我一切麻烦之前，我要先解决第一个问题，就是我知道自己是个罪人，我想要从罪中出来，我信神，我做不做这个决定？罪的赦免这个决定太重要，因为不是这样的话，神的义不会算作我的。不是算作我的，我无论是有善行还是行割礼都没意义。但如果神的义算作我的，我外表的善行才有意义。所以在这儿保罗用一个算字就把我们的信心呢，它真正带来的果效讲出来。我们的信心真正要的就是我从里面呢，我生出来啊，我说主啊，我真的想要的就是你。我不在乎别人怎么样，我也不在乎我有多少行为。我要你，我求你赦免我，我想要跟你在一起。当我们这个信心被神接着的时候，就有一个很奇妙的事情发生，我们就重生得救了。有一个新的你啊，在你里面生出来了。这里面就有一个印记了，这个印记呢，就是圣灵住在你里面。圣灵带着你做的就是真的善行啊！大家以后会注意啊，你得救前和得救后啊，你所做出来的如果是一样的话呢，那你要好好想一想啊，你到底是，对，你到底是什么角度得救的？不要认为这个得救这个事情好像你已经成了过去式啊。我有个很深的体会，就是每一个到我们教会来的呢，很多都是说我已经信主了，我信主多少年了，但是呢，我后来总结了一条规律，就是总是先跟他讲福音是对的，因为好像并不是每一个真的都得救了，因为很多还真的不知道神到底在做什么，也不知道耶稣为什么要死，也不知道我是谁啊，他只是知道自己去了教会，受过洗，给过钱，去过这个领过圣餐，这是他知道的。所以我们回到四章的后半段啊，后边呢在讲什么呢？后边呢在讲，好，你信了，神算为你的义，你信了什么呢？啊，神是把义算给你了，但你有一个信的信，最后后面有个宾语嘛，第四章的第14节，若是属乎律法的人才得为后嗣，信就归于虚空，应许也就废弃了。所以后半段在讲是神的应许是你信的标的。他这里举了一个亚伯拉罕的例子，他说亚伯拉罕信的是什么呢？亚伯拉罕信的是17节这句话，17节最后，我已经立你做多国的父。亚伯拉罕信神的话，神就以此算作他的义。你要知道亚伯拉罕信这句话的时候，他已经快80岁了，70多岁，他信这话呢信了20多年，他100岁的时候神才把以撒赐给他，那个时候他的妻子萨拉已经90岁了。你看19节，他将近100岁的时候，虽然想到自己身体如同已死， 撒拉的生育已经断绝，他的信心还是不软弱。二十节，并且仰望神的应许，总没有因不信心里起疑惑，对不对？二十一节，且满心相信神所应许的必能成就，所以这就算为他的义。所以算为他的义的前提是信，信的宾语是神的应许，就是神的话。那好，我来问大家，今天我们信的是什么？是亚伯拉罕那句话吗？你今天是不是因为信你的后裔也要如此？你不是信这句话，你信的是什么话？还有我刚才讲的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神说你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你信吗？你还没看见。那你说我要看见，那亚伯拉罕也没看见呢。那亚伯拉罕信这句话的时候有没有他儿子？没有。可不可能有儿子？在人眼里不可能。那我来问你，你信的时候现在你看见永生了吗？你是死了又回来了吗？没有。可不可能呢？你说可能性也不是太大，因为我真没看见。而且呢，你没有看见任何一个活过来跑过来跟你说的，没有，是不是？你的爷爷的爷爷也没有回来跟你说地狱千万别去，是吧？那你怎么信呢？你信神的话。所以我想告诉大家，不要以为做很容易，去教会捐点钱，不管后面捐几个零都容易的。信你没看见的，信一百岁还有儿子，没那么容易的。我见到太多了，你宁可他宁可做点什么他也不要信，信了就让他死了差不多，我信不了，我不能信。我们是因信得救的，我们也是因信成圣的。我们成圣的路上啊，一个又一个的坎也是靠信心跨过去的。大家千万别低估了这个信。好，最后我们最后的时间，我们还要解决一个问题啊。我们是因着信，神把义算给我的，我信的对象是神的话啊。那么最后呢，神让我们在这信心里啊，他要我们所达成的，就是我们来看一下，二十四节哈、啊，也是为我们的话啊、也是为我们将来得算为之义人写的啊，就是我们这信神使我们从我们的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人，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啊。就在这个里面呢，我们是要对神的这个话语啊，是要有个回应的。就是个信呢，它不是一个单单的脑子里的过程，它是你心里的过程。就是我有一次跟年轻人讲的时候啊，我就问这些十几岁的孩子，我说你们知道脑子到心有多远吗？有些小孩就很诚实哈、啊，他们就在那量，就拿手掌去量啊，量一下。我说你们不要量了，这个距离呢，大概就是天上到地下的距离。你如果信在脑子里呢，那就是地上的；你信在心里呢，你就真的信了。所以我们刚才读的这一节呢，使我们信神使我们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人啊，这是不可能你靠着脑子你能够接进去的，弟兄姊妹们，没可能的。你千万不要认为你的逻辑都通了你就真的信了。我们千万不要让自己的，我们弟兄是容易被逻辑所缠绕啊，姊妹是容易被情感所缠绕。我们姊妹有的时候找自己信了的证据呢，就是我感觉很舒服啊，感觉，甚至我可以感觉身上很热。弟兄觉得哎，这个逻辑很强大，对，都没有用，这都是脑子里的。什么叫心里的呢？我想问大家，什么叫心里的？这很重要，真的很重要，弟兄姊妹，因为你要知道，亚伯拉罕凭着他的逻辑，他是一定不可能是信的。然后你会发现信它就一定会带来一个动作的， 对吧？亚伯拉罕信神，他的动作就是什么？他就等嘛，对吧？他就相信神会给他一个儿子嘛。而且他相信他把以撒献上，神会使以撒复活嘛。当然他不知道神比他想的还要好嘛。所以在我们要信的时候呢，我是先让我的理性去影响我的信心呢，我还是先让我的心来接受神的话呢？这两个不同的角度。什么叫做我心来接受神的话呢？我举个简单的例子啊。那我刚才讲到我们跟那孩子们分享这个故事的，为什么会讲到这个脑子和心的距离呢？就是因为我们来看一下路加福音的第四章啊。路加福音的第四章。路加福音的第四章。四章的第33节啊。这里呢有个很小的故事。一个鬼呢附了一个人，神要把他赶出去。这个时候呢你会发现很有意思的，就这个鬼认识耶稣。33节，在会堂里有个人被污鬼的精气附着，大声喊叫说，哎，拿撒勒的耶稣，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干？你来灭我们吗？我知道你是谁，乃是神的圣者。耶稣责备他说，不要作声，从这人身上出来。然后呢你会看见第同样的四章41节啊，又有鬼从好些人身上出来，喊着说，你是神的儿子。耶稣斥责他们，不许他们说话，因为他们知道他是基督。哎，这个有意思了，这些鬼认识基督，就说明啊，他们脑子里已经信耶稣是基督嘛，是不是？你叫一个人名字，你叫的很干脆的时候啊，你要叫一个人张三，如果他叫李四，那不是很尴尬吗？你为什么叫他张三？因为你真知道他是张三。为什么这些鬼叫耶稣是基督？他真知道耶稣是基督，那这些鬼怎么没得救呢？他信耶稣是基督，怎么没得救？撒旦也信耶稣是基督，怎么没得救呢？他在脑子里嘛。信不是在脑子里的，信是在心里的。所以我换一个词你就更能明白，我要耶稣是基督，我接受耶稣是基督，这和信可是有一些区别的，单单的脑子里的信也是区别的。鬼他是信，但他不要，对不对？他信耶稣是神，但是他不要神。我信耶稣是赦罪的恩典，但是我不要赦罪的恩典，我不想要。我到教会就是想要帮我把麻烦解决了，我的罪放后一步再讲。我有多少碰到这个情形，好，祷告，麻烦解决了，教会不去了，为什么不去呢？你问他，哎呀，不能老麻烦神嘛，他也挺忙的。是的，是不能老麻烦神，神是不能让你麻烦的，神是让你得救的。为什么会这么想？因为我挺喜欢罪的，所以我有100样的方式，我跟神会没有关系的。但是我跟神的关系只有一种可能，就是我要他呀，我有罪，我需要被赦免，我就要他吗？那鬼之所以成为鬼，就是他喜欢罪吗？是不是？比方说有一个酗酒的朋友，我一个酗酒的朋友，他说你干啥都行，但是不能不让我喝酒，那你说我怎么帮他呢？我在唯一他要一定要改的一件事情上我帮不了他。他说你让我锄地我就去锄，你让我去犁田我就去犁，你让我干啥都行，你让我扛大包我也去扛，但你让我不喝酒不行。我讲这个话呢，其实翻译在我们身上呢就是一样的，你让我给钱也行，准时去教会也行，去干好事也行，从最终出来想一想，不行，这个很难，神没办法救到你，因为你不要，你也可以相信。所以回到这里，我们再看一下这个雅各书哈，新约的雅各书， 雅各书的二章啊，雅各书的二章的十九节啊，雅各怎么说的？雅各说：“你信神只有一位，你信的不错，鬼魔也信，却是战惊。”所以鬼魔也信神，这是圣经的原话啊，那这个麻烦了。你说鬼魔也信神，那是不是每个人都信呢？我可以告诉大家，魔鬼啊，比地上很多眼瞎的人啊，对神更了解。他知道耶稣是基督，他知道神的大能，他知道未来的审判，他全都知道。但问题是，知道不等于信呢。所以弟兄姊妹们、朋友们，我们最后都会一个状态，我们全部都知道神，万口都要承认，万膝都要跪拜，但不是每个人都得救了，是那要的人才得救了。所以我们回到罗马书的四章到最后，所以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过犯，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耶稣是做这件事情是有目的的。我们注意了吗？第二十五节，四章的二十五节，耶稣我们，耶稣我们。那如果耶稣和我们没有关系的话，那我为什么要耶稣呢？那耶稣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过犯和称义的关系，对不对？这句话你不可能做别的解读，你不能说耶稣被交给人是为了我发财，复活是为了我复活让我地上的麻烦少了，没有啊，为了我的过犯，为了我的称义啊，那我怎么有啊？那我只有一种可能才会有，我不要过犯，我要称义嘛。耶稣说那正好，我就要给你了。所以我想告诉大家一个很重要的真理，我们想要的一切地上的祝福全都是赠品。我反反复复告诉大家，它是耶稣赦罪恩典的附加赠品给我们的，附加赠品给我们。耶稣说你先求神的国神的义，其他的就加给你了，其他的就是你来教会想要的一切，我刚才说的那四种，你一切的一切全在其他的里面，免费送给你的。那你说太好了，我只要送的，我不要那个他真正要给我的，没有这样，没有，你去哪都没有这样的事儿。耶稣做不到，他不可能只把地上的祝福给你。大家想一想，最著名的那个五饼二鱼的故事，那天五千人吃饱了以后，第二天很多人又去找他，找不着耶稣了。为什么找不着了？因为耶稣说你们只想吃饼得饱，他就海面行走走了。他知道神为什么要海面行走，海面行走有一个很重要的属灵意义，因为海面没有脚印。耶稣就想告诉你，你只想吃饼得饱找他的时候，他就没有脚印了，没有脚印就代表你不知道他在哪里。当你想要赦罪恩典的时候，你跟着他，你就像门徒那样，你就一直在他身边，那你的祝福就是什么呢？你不会饿着啊，然后你岳母病了一摸就好了，烧就退啊。彼得就是这样的，是不是？所以我们要做的是什么呢？大家选一选，我到底为什么要去教会？我到底为什么要听基督的道理？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谢谢您赐给我们这宝贵的真理，是吧？没有什么比救恩更宝贵，也没有什么比我的心和我的脑子的距离更远，是吧？唯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说，主啊，我现在都知道了，我现在明白了，我要做一个决定，不是头脑里的，是心里的。我要吗？我要这赦罪的恩典吗？我要远离罪归向您吗？这对每一个人都是一个终极的问题。求您坚固我们，带领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